九合一地方选举结果出炉，高雄市长当选人韩国瑜创造蓝色奇迹。
大家一条心，为高雄的未来来努力，来打拼。
国民党东山再起，民进党惨败，蔡英文辞去党主席。
首先，我要对今天地方选举的结果负起完全的责任。我从现在开始，辞去民主进步党的主席一职。
2020东京奥运台湾证明公投遭到挫败，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称，证明公投结果显示，搞台独注定失败。台湾陆委会回应，选举结果显示台湾民主政治成熟，中共当局不应片面解读、误判台海情势发展。大家好，我是樊东宁，今天是11月25号，欢迎收看海峡论坛台湾九合一选举的特别报道。台湾人民在昨天用手中的选票改变了台湾的蓝绿政治版图，并且选出台北、高雄等六个直辖市的市长，也为民进党的执政成绩做出了评断。那么蔡英文为败选辞去了党主席的职务，而韩国瑜创造的蓝色奇迹能否带领国民党在2020总统大选东山再起呢？而另一方面，台湾这次举行的10项公投案有7项过关，但是最受瞩目的奥运证明公投还有争取同性婚姻平权的公投失败了。从2014到2018，台湾的民意究竟出现了怎样的变化？是保守势力的崛起，还是世代交替的逆袭？我们要如何解读这股台湾民意的海啸对美中台关系可能造成的冲击呢？海峡论坛今晚邀请两位专家，还有这次采访台湾九合一选举的 VOA 卫视特派员许宁和听众观众朋友们一块来聊一聊相关的话题。和我一块主持讨论的是台湾中广新闻网的主持人叶博弈。博弈您好。
东宁你好，及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晚安。相信大家，我是叶博弈，相信大家都很关注昨天的选举。我就立刻来介绍我们在台北所请到的嘉宾。我们今天在台北所请到的是专研这个政治问题还有两岸交流的师范大学政治学研究所教授范世平范教授到节目当中。范教授您好。
博弈好，东宁好，大家好。
感谢范世平教授再次来到我们海峡论坛节目当中，继续请东宁我们介绍今天的其他嘉宾。东宁。
好的，感谢博弈，欢迎范世平教授做客海峡论坛。那么今晚我们也很高兴的为您邀请到前台湾总统府的发言人，同时也是国民党中央党部的发言人陈以信博士，他从伦敦参与我们今晚的现场讨论。陈以信博士，欢迎您。
大家晚安，大家好。
好的，那么非常欢迎台湾的听众和观众朋友啊，可以拨打美国之音的热线电话加入我们今晚的讨论，号码是00801148940，也欢迎大家在脸书或是 YouTube 的直播聊天室发言提问，或者是发表您的个人观点。我们的网址是 facebook.com/VOAChina 以及 youtube.com/VOAChina。 那么我们首先先看两张图卡，来看一下这一次台湾九合一选举的这个结果。在整体的这个台湾蓝绿政治版图的部分，我们看到这个国民党是拿下了全台22个县市的15个县市的执政权，那么民进党的执政县市则是大幅缩水哦，从这个原本的13个县市剩下现在只有6个执政的县市。那么现在台北的这个是由无党籍的柯文哲，中选会是确认是由柯文哲当选了，击败这个国民党的丁守中还有民进党的姚文智。但是这个选举还有争议，稍后我们会请这个大选特派员许宁来为我们介绍。而在这个六都市长的结果方面，这也是大家最关注的。那么台北市的部分哦，刚刚提到，稍后我们还会请这个大选特派员来介绍。不过在新北市的方面，是由这个民进党的这个老县长落败给国民党的副市长侯友宜，是国民党胜出的。在桃园市的部分，是由民进党的郑文灿击败了国民党的陈学圣。那么在台中市的部分啊，是国民党的卢秀燕打败了民进党的林佳龙。台南市没有什么特别的意外，是民进党的黄伟哲赢了这个台南的高思博。那么高雄市也是大家最关注的这个部分呢，是由国民党代表参选的高雄市长现在是当选人韩国瑜创下这个蓝色奇迹，击败了在高雄市长期执政有20年执政之久的这个民进党的候选人陈其迈，赢得了这次 高雄市长的选举。那么因为在台北市这个选举的部分哦，双方的得票数非常的接近哦，几乎是小于这个千分之三，只有3000多票的差距。所以目前哦，虽然中选会是认定由无党籍的柯文哲胜选，但是国民党的丁守中已经提出这个选举无效的诉讼。最新的情况呢，稍后我们也会这个请我们在台北的大选特派员许宁来请他为我们介绍目前在台北市的这个最新情况是如何。那么我想先请教在台北的这个范世平教授，想先请您被我们看一下这一次这个整体的选举尤其是这个六都市长的部分，您是怎么看这一次民进党为什么会输得这么惨呢？台北的范世平教授。
我想这次输得这么惨，中央的执政不力应该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特别是我们看到其实这次像台中市长林佳龙，或者我们看到了这个相关的一些魏明谷，他是彰化县长，实际上他们都有还不错的政绩甚至是云林县长这个李进勇，他们三位呢，其实刚好是我们说这次决战中彰台中彰化还有甚至云林都属于中部地区。那这三个地方其实都是民进党现有的执政，那他们也算是政绩还不错例如说像林佳龙也有什么台中花博啦，还有什么绿川柳川的整建那魏明谷搞了这个所谓的这个所谓风力发电产业，也看算是有成果那李进勇在这个农业县份呢，也可以说是扎根很久，他们都没有什么贪腐的问题，而且也都非常在自己的工作上非常努力那也有相当的政绩，可是都意外的可以说是落马，而且输得非常多。那我觉得这大概是受到了这个中央执政不力所影响，特别是蔡英文上来之后他做了非常多的改革，包含像一例一休，包含像军公教年金改革，那这些改革都是长期累积下来的问题，那要用很短的时间来做改革，势必会引发社会很大的反弹。那另外就是说呢，台湾的经济呢，虽然蔡英文政府说这个股市上万点达到了这个好几年来前所未有的一个记录，那台湾的经济指标也可以说相当的耀眼漂亮，但是一般的民众似乎并没有感受到这样的一个经济的一个发展，反而是感受到了物价的一个上涨，所以这样的情况之下，让大家对于蔡政府的执政并不满意。那这样就是说，两岸关系的紧张造成了这个陆客来台减少。我们看到这次陈其迈在高雄这么长期来民进党执政20年的地方既然让韩国瑜给翻盘了，那我觉得很大因素就是因为高雄过去他长期这个可以说在马政府执政的时候呢，有很多的陆客来高雄来旅游来消费，那造就了当地的夜市或当地的计程车司机他们的收入。但是陆客减少之后呢，虽然我们看到了韩国观光客或东南亚观光客有大幅来到台湾，弥补的相当程度的陆客，可是这些观光客并没有到高雄去，所以造成当地的这些业者呢，他们或者一些做小生意的人，他们感到一个不满。那特别是还包含就是像这个民进党通过了所谓的渔业三法，对于高雄以渔业为主那这些渔民来讲呢，造成很大的一个伤害，或者说呢，强调这个所谓的那个老旧汽车为了空污的问题，所以要老旧汽车呢禁止这个驾驶禁了一个年份，那就造成很多的劳工阶级或者是这些运输工人，他们也相对的不满。所以我必须要讲，蔡英文政府这次他的确他过去支持他的这些农民或者是工人，这次反而不挺他了，也就是他的票并没有开出来，这是蔡英文目前所面临的一个情况。
好的，我继续想请在伦敦的陈以信博士跟我们解读一下这次的韩国瑜效，因为韩国瑜在高雄的得票数可以说是打破了、超越了这个国民党在南部的一个基本盘。你怎么解读这股韩流他所创造的蓝色奇迹呢？陈以信博士。
是，首先我认为韩国瑜的效应它是个人特质跟环境因素所共同造成的。韩国瑜他的个性爽朗很阿萨里第一个他符合高雄人的胃口。但是大环境比较重要的是民众对民进党执政普遍的不满，这也是呼应刚才世平兄在台北所讲的。所以寒流它的背后其实是因为冷风南下，因为冷风南下才有寒流，而这股冷风其实就是台湾社会目前对民进党执政的一个普遍的一个民怨了。那么其次我认为这个寒流它证明了一件事，就是民意如流水。其实高雄跟台南的选情都证明，其实民主并没有视为当然 take it for granted 这回事所以民众他们反对一个党就是说连推西瓜出来都会当选的这种状况。所以如果我们回顾初选的阶段民进党在高雄跟台南两地的党内初选的参选人非常的多， 因为他们都以为通过初选就等于当选了。那这一种心态老实说有一点点民主傲慢，所以最后他其实重伤了民进党在这个基本strong非常强烈支持他们地方的选民的支持。那如果将这一次的其中选举视为是蔡英文总统的期中考，那么显然是不及格的。虽然他请辞党主席慰留了行政院长赖清德，但是我认为明年民进党的总统提名很有可能会出现党内的竞争者，所以会增加变数。那么现在台湾选后的局势非常类似2005年的时候的格局。当时民进党陈水扁总统中央执政成绩不佳，国民党在野的地方选举当中赢得了14席，民进党执政只赢得6席，造成了地方包围中央的一个趋势。所以后来国民党在2008年就顺利的赢得总统大选，我认为今年的结果非常的接近。换言之，明年对于国民党的选举情势是转好的。如果说当有一个团结的组合的话，那么我个人认为会有胜选的希望。
好的，非常感谢陈怡馨博士。那么我们刚刚提到这个六都的候选人已经大致结果出炉，不过这个令人惊奇的不只是高雄这个部分，是韩国瑜大大胜出这个民进党执政20年的陈其迈候选人。在台北的部分，我们也看到非常的令人出乎意外哦，包括这丁守中的得票超出预期，然后虽然他和这个柯文哲的得票只差3000票之内，那么柯文哲也在这个午夜过后呢举行了这个胜选感言以及国际的记者会，但是丁守中他是提出了所谓的选举无效的诉讼。我想请我们在 VOA 是在台北采访这次大选的大选特派员许宁，给我们介绍一下在这个部分的一个最新情况好吗？许宁，
是东宁，是国民党的台北市长候选人丁守中，今天也就是星期天的下午，他和律师团在选举总部召开记者会，质疑台北市一边开票一边投票的过程中存在重大的违法和很多的疑点。他说他自己是这次选举中的唯一的受害者，因此决定提出选举无效诉讼，并提出了验票要求。丁守中还承诺将在星期一早上10点之前缴清428万元新台币的保证金。台北市长昨天的选举选情十分的焦灼，投票的截止时间是在下午4点，但只要在4点之前入场排队都可以保证投票。但是包括台北在内的全台湾各地都出现了4点过后投票所大排长龙的景象，甚至有投票所直到晚上7:45才完成投票，而各大媒体在下午4点一过就已经纷纷开始公布最新的计票统计结果。台北的投票最后的结果出炉时间已经将近星期天早上3点，丁守中是以577,566票输给了柯文哲的58,820票，相差只有3000多票，支持度相差只有0.23%。根据台湾的选罢法规定，胜负差距在30%就可以要求验票。丁守中的律师叶庆元他在今天的记者会上说，选罢法有规定呢，在开投日之前的10天前就不得发布任何的民调，但开票本身就是一场大型的民调。丁守中认为，因为这次大选绑公投让整个投票时间延长了很久，有些投票所投到了7点多，当时民进党的候选人姚文智已经要准备宣布败选，还没有投票的选民可能因此受到了影响，因此改变了投票决定，造成了所谓的弃摇保科的情况。
好的，非常感谢许宁。稍后我请许宁介绍一下他这次在台北采访大选的时候国际媒体怎么看。不过我想先请教在台北的范世平教授哦，柯文哲这次打选战他一直说的是超越蓝绿，但最后这个我们看到开出来的票这个结果有人说是弃保效应，那现在又出现了很多的争议，你怎么看呢？很快跟我们谈一下，范世平教授。
的确，柯文哲我们知道他跟2014年的时候，他少了28万票啊，看起来是有一个重大的一个减少。但是我们必须要讲，因为这次是有这个姚文智啊，因为我们知道姚文智拿了24万票，那姚文智当然我们知道他如果他不参选的话，我认为姚文智的投票会投到柯文哲，因为我们知道大家都认为柯文哲还是属于比较偏绿的。如果姚文智跟柯文哲的票加起来的话，那比上一次柯文哲大概只少了4万票。我必须要讲，如果是这个情况的话，我并不认为柯文哲是大败， 因为按照他执政的四年，如果至少四万票，应该算是一个小输。那很有意思的就是说，国民党的话，2014年那个时候连胜文还有60万票。照理来讲，当时因为有太阳花学运哦，所以我们知道连胜文又跟柯文哲形成一个对比。连胜文是被视为是两岸的一个权贵买办的一个身份，所以说呢，就因为他的票60万票应该是一个紧绷了。想不到应该觉得这次啊丁守中会更增加才对，可是很有趣的是，丁守中反而还减少了4万票，只有56万票。所以我必须要讲，就是说国民党在台北市的这次的投票，我觉得开的并不理想。如果应该按照过去的经验开到65万票甚至70万票都不为过，结果反而还少了。那有可能就是国民党在台北市的选民的结构可能年龄比较大，所以经过了4年之后，他的比较老一辈的年龄的选民可能不在了，但是年轻的选民没有弥补上来。我觉得这是国民党在台北市过去我们认为是蓝大于绿的这样一个结构来讲，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警讯。
好的，感谢范世平教授，也很快请教在伦敦的陈以信博士。事实上，大家都说想请教您的是这一次的9合1台湾地方选举，很多人说是2020台湾总统大选的一个前哨战啊。事实上，昨天投完票之后，今天25号选举完，隔天其实就是2020台湾总统大选的开始起跑了。那么，其实大家之前是很关注这柯文哲会不会成为2020的一个总统候选，现在我们看出这个台北市长的选举开出来票是这个样子啊。那柯文哲无党籍的部分，您认为是怎么样的预测？还有蓝绿接下来可能在选举大总统大选当中的蓝绿各自的布局又可能是什么呢？李信跟我们很快的介绍一下。
是的，首先哈，我呼应一下刚才世平兄所讲的台北市的选举的部分，虽然这个非常的接近啊，但是从结构上来看啊，当时支持柯文哲市长的这一次其实是等于是分配到了两位参选人的身上，所以他的票数差异并不到5%。但是最主要的是在于国民党自己候选人的浮选动员上面啊，如果这一次他显然只拿到了57万票，其实可以说是台北市长历次选举里以来最低的一个记录啊，所以也难辞其咎。所以说在台北市的选举部分有党内的因素，有候选人的问题啊。那当然未来的一个选举结果仍然是有一些变数在。那如果说就这一次的这个选情来看，首先就柯文哲的部分来看啊，那这一次姚文智坚持参选，民进党坚持在台北市提出自己的人，其实造成了柯文哲选情上面很大的伤害。那他的影响不只是在台北市里面他事实上你也阻止了上一次地方选举的时候一个很普遍看到的所谓柯文哲的一个外溢现象，也就是当时柯文哲当时又到了这个各地去帮候选人辅选，但是这一次因为台北市民进党有自己的提名人选，所以说柯文哲没有办法帮民进党的候选人来站台，因为民进党已经宣布将会党纪处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柯文哲的效应其实被相当的程度限索在台北市里面，所以这第一个台北这次没有出现柯文哲的效应，反而是高雄的韩流的效应，哎对，然后散布到其他的选区哦。那么其次就是这一次的选举结果，由于柯文哲跟丁守中最后非常的接近，那无论最后其实昨天可以感觉得出来，到了最后阶段不管是柯文哲赢或者丁守中赢，这样的一个差距都非常小的情况下，其实对柯文哲未来的政治前途是一个极大的杀伤，也就是说他基本上已经没有足够的正当性的基础在就算连任台北市长之后，直接在明年挑战2020的总统选举，所以这对蔡英文总统的连任选举来说，其实可以说是放下一颗心上一颗石头才是。那这个结果其实是令人是有些意料之外的。那么刚才说这个未来的一个选举的局势，就像我刚才所讲的，现在已经进入到地方包围中央的一个格局。如果说国民党想要复制2008年胜选的一个一个态势的话，那么他就要做一样的事情，就是有一个团结一致的候选人在明年出现，那么我认为2020就很有可能国民党能够再重回中央执政。
好的，感谢陈以信博士。我想继续请教台北范世平教授的是，这一次中国因素介入台湾选举的部分，我想先请大家看一个数据，是台湾九合一大选过去四年跟现在这个红统势力参选，它有一个趋势。2014年这个支持举五星旗，还有支持两岸统一这样政策的所谓红色势力的参选人是12位，但这一次呢是有增加的趋势，有38位像支持五星旗跟两岸统一的参选人参加这次的九合一选举的。那范世平教授，我想请教你。是，其实我们看这次大选的结果，有人说这不只是所谓的蓝绿两方的对决，还包括这个红色势力的暗涌哦。那你怎么看这个中国因素介入台湾选举的部分？其实这次谈的很多了，包括这个北京用金资金援助特定的候选人啦、还有这个假新闻操作啊等等，甚至解放军都有这个为2020大选暖身来进行介入等等，这样这些说法都是绘声绘影。所以有很多人解析说，这次选举结果除了说是蓝绿对决之外，更像是两岸之间的角力，或是红绿之间的对决，你怎么看像这样子的一种说法呢，范世平教授？
当然了，这个我们知道，在韩国瑜的韩粉里面呢、其实很多人他们在网络上用了非常用他们用的这个语文字是用的是简体字，那他们也非常积极的在帮韩国瑜在攻击一些，例如说是是陈其迈的阵营的一些支持者或者是一些人士啊，当然像例如说那个歌手张雅文，他是帮陈其迈唱歌，结果就被往韩粉给攻击。那里面也看到很多是从中国大陆来的，那这些人到底是不是真的是中共所动员的？我们觉得我们有证据。另外，我们看到虽然这个国台办主任刘捷义有召集各个台商协会的会长在开会，那但是有没有下达动员他们去投票？那我这个也没有证据。不管他们回来投票是不是真的投国民党，也未必啦。那你说是不是有台商去支持国民党的这些候选人？那如果他是属于一种政治献金，其实你也很难说他有所谓的这个违法的问题。所以当然这些东西有一些说法。但我并不觉得这些说法有直接的证据至少目前看来是并没有。那调查局说他们有一些证据，但是也没有正式的公布。那当然蔡政府这次是说这个什么境外势力啦介入台湾的选举啦等等等等言之凿凿。但是我必须要讲，就是说其实这些说法可能没有办法改变民众的投票的行为，特别是在高雄这个地方，那很多民众可能认为这个经济是最重要的。那所以说对于把这次的地方选举拉开到一个两岸之间，或者说是指控中共介入选举或者是等等做的什么假新闻之类的，我并不觉得这样的说法能够说服一般的民众。那我们看到虽然民进党不断的制造这样的一些资讯但是我们看到选举的结果似乎呢，这个民进党的这个成果是这个民进党的这个成绩是非常不好看的。所以因此我觉得未来如果，当然我们不能否认说完全没有中共介入，但是或许必须要找出更具体的证据让大家能够看到事实，否则的话就可能变成是一种大家会认为是不是蔡政府在做某种的一种放话，那这样的话可能民众这个相信的程度会下降。
好的，感谢范世平教授。陈以信博士，你怎么看这一次选举之后，您看最大的赢家究竟是谁？是韩国瑜，是国民党吗？还是说有人说其实这两股势力的这个角逐不只是蓝绿，其实也是北京很乐见这次选举的结果，北京也是赢家，甚至有人说是两股势力是蓝绿吗？还是说是台独对上了华独，然后是华独胜利，很多不同的解读，您认为谁是最大的赢家呢？陈以信博士，很快的跟我们讲。
首先这一次的选举结果台湾人民一定是最大的赢家，台湾的民主是值得骄傲的，赢得全世界的敬重那么这个是毋庸置疑。那我首先要呼应一下刚才世平兄所讲的，也就是说在选举过程当中有很多的新闻都指出有所谓外来的势力的影响，有网络上面所谓网军的一个假新闻假讯息的一个哄抬但是我必须要也呼应他的说法，就是这样子的一个讯息当然我们无从证实真假，但是如果从效果上面来看，我认为对最后选举的结果的影响其实是微乎其微。由于这一次选举有一个特殊的现象，就是公投的选票很多，所以说有很多人在 能够拿到选票投票之前都已经排队排了一两个小时。台湾这次有1100多万人投票，1100多万人都等了半个小时、一个小时、两个小时，这不是靠网络上一些假讯息或者说是这个所能够影响的哈。所以说他们这个排了那么久的队投下这张选票，它代表了民主的意义跟价值是不容否认的哈。那么再来就是说，如果讨论到这一次的选举所谓统独的因素的话，我个人认为，
我知道马英九总统也提出了这个所谓不排斥统一，您可能更了解他的说法，跟我们谈一下统独因素在这次的选举中有发酵吗？
我的感觉是他在这次选举当中相当的淡薄。那地方选举的特性是地方的因素还是比较大的哦，所以如果说有一种说法说是台独对上华独啦，这其实都脱离事实。我认为这一次有金马奖的风波，然后也有马前总统新三部的说法，虽然他炒出了几天的新闻了，但是对我而言，我感觉对蓝绿支持者他心意都已定，并没有真正造成选民支持发生转向的一个结果。不过我必须还要提出一个点，就是说，但是我认为这次选举背后还是有两岸的因素，而这两岸的因素是水面上看不太到，可是水面下暗潮汹涌的。因为这个两岸的因素不是政治层面，而主要是经济层面。从韩国瑜的竞选口号的成功，人进得来，货出得去，高雄发大财，这可以看出他的口号背后其实指涉的是对两岸经济继续往来的一个支持。而国民党候选人在各地普遍得到支持，其实我认为某种程度可以解释成民众对于蔡政府的大陆政策，至少在经济层面大陆政策是表达不满，所以我认为蔡总统应该顺势调整两岸政策来回应新的民意。
好，选后究竟如何调整两岸政策也是我们稍后关注的重点，不过先把时间交给台北的主持人叶博弈，请博弈继续请教两位来宾。博弈，
好的，谢谢东宁。那么首先我想请教两位来宾，就是关于蓝绿内部的这个情况，想请教范世平教授是关于这个民进党的未来。昨天在这个晚上9点的时候呢，这个可能民进党中央已经知道大势已去了，蔡总统身兼民进党主席的蔡英文总统他就出来说他辞去党主席，那么同时秘书长洪耀福他也辞了秘书长，该辞都辞了一片。然后呢，在政方面，赖清德行政院长他也辞了行政院长，不过被慰留等等之类的。但是很多人都说这个是，虽然刚有来宾提到就是这个柯文哲可能不会对于蔡总统竞选2020构成影响，但是可能这个祸起萧墙。那您怎么看未来民进党内部就至少这两年这个蔡总统他要怎么处理这选后这两年的这个民进党内部的情绪？
对，没有错，我觉得民进党内部的确非常严峻，因为我们知道蔡英文他辞了党主席之后，我们知道过去讲党政合一嘛，党跟政府是合一的，像一个车子两个轮子，你现在一个党主席没有的话，你就变成一个车子只有一个轮子，那样变成独轮车的话呢，你要运行来讲是很不稳的。第二个就是说蔡英文的很多政策是不是要推行下去，例如说我们看到的就是说蔡英文上来之后他推动所谓的转型正义，对国民党党产进行追缴，那现在从这个选举结果看起来，似乎民众对你的一些中央的政策并不买单，那你是不是还要继续追缴下去？因为国民党会说你看啊，民心向背啊，你还要继续再下去吗？可能会更遭到民众的反对，所以我觉得蔡英文这会投鼠忌器，比如他的这个正当性也会下降，对国民党的追缴，那他的这个底气也会不够啊，这第二点。第三点就是说会发生地方包围中央的情况，这次国民党有15个县市，他们肯定会联合起来来对抗中央啊，特别是对抗这个蔡英文的中央政府，会不会发生就是令出不了总统府，或者令出不了这个行政院？就赖清德，你有22个县市里面，你只是掌握了6个县市，那变成说有这么多县市，他可以结合起来对抗你。另外就是我认为中共也会善用这个情势，例如说我相信不久的将来国台办主任刘捷一应该就会把这15个县市的首长请到北京去跟他们座谈啊，甚至我相信习近平可能跟他们见面也有可能。那这样的目的当然就是说我可以给这15个县市更多的经济利多，例如说陆客来这些县市旅游，因为我们知道这15个县市基本上已经环岛了啦，他们可以进行环岛旅游了，就是除了台南跟屏东之外，就会形成这个民进党执政县市的极大压力。例如说台南的计程车司机会不会为了揽客他跑到高雄去了，那这个对于台南市的这个市长来讲就会造成很大的压力，对屏东县长也会造成压力。那我觉得中共会用这个方式，例如说大量采购这15个县市的农特产品， 那这个东方也会形成压力，所以我认为蔡英文会面临到这个样的情况会比较尴尬。另外就是我们看到公投的结果，那公投我们看到对于这个核电呢，那个以核养绿是通过了，还有这个禁止日本核食进口也通过了。但是呢，蔡政府是却说啊，我们对于这个非核家园还是坚持的，也就是说非核家园是民进党的这个神主牌，但是尊重公投或者尊重这个民意也是民进党的神主牌。你现在变成这个两个神主牌矛盾了啊！你这个强调公投是神主牌，但是你又反核，可是现在有核啊或者以核养绿变成是民意的一个展现，但是他通过了公投，你要怎么来处理？这是一个难题。另外就是你要废核，不仅禁止核食进口，也是公投的结果。那民进党要不要服从呢？虽然民进党可以不服从，因为我们知道这些公投的结果没有拘束力，但是我们知道当民意是这样展现的时候，可是日本却希望台湾能够开放，特别是我们看到中国大陆可能会开放，而最后全世界只剩台湾是全世界唯一不开放的国家。那你在中台日关系的稳定跟尊重民意的两个矛盾当中要如何来坚持？我觉得会形成一个前后进退失据的一个情形。
嗯，好的，谢谢范时平教授。那么回到线上，我们请教陈以信博士，就是我们要请您看一下国民党的情况。那么国民党呢，目前在台面上的人呢，包括这个吴敦义主席，可是他因为先前对于陈菊的失言风波，很多人就说他不要想2020了。然后再来就是这个朱立伦台新北市长，现任新北市长，很多人说他有准备。那今年的这个外溢效应虽然不是柯文哲，反而是韩国瑜。那韩国瑜在当选高雄市长以后，很多人就跟他说你要做满4年。然后不要半途落跑，那大家就有点联想，是不是？哎，韩国瑜2020有什么动作，或者有其他人选？从吴敦义、朱立伦、韩国瑜或者其他人选，可以请您分析下国民党内部的态势。
好，谢谢博弈啊。首先，我还是再回应一下刚才视频兄所提的一个问题，就是有没有可能地方包围中央之后啊？蔡英文政府他蔡总统他令不出总统府，我可以以我们最切身的经历哦来说，其实我认为是不会的。原因是因为在2014年，我们输掉大部分的地方县市之后，国民党只剩下6个执政县市，马总统其实也没有令不出总统府。原因是因为我们是相当的中央的行政体制的一个国家啊，所以说啊，这个行政院长才是掌握了所有的行政资源。的一个最主要的职位，所以说只要行政院长还挺蔡总统，那么蔡总统就不会令不出总统府，除非他未来所这个跟他的行政院长有了内部的不和，那么他就有可能令不出总统府，这是第一个。其次，有关于刚才博弈提到的问题韩国瑜会不会成为蓝军下一个 The One 救世主我认为可以这样子看，这一次高雄的选举算是赤壁之战。国民党是背水一战，韩国瑜是水陆大都督周瑜，那韩流就像一把大火，把民进党执政县市的连环船啊都烧掉了。那韩国瑜立下的是周瑜之功，可是周瑜不会因为这样就变成孙权啊。所以如果你要扩大成为说韩国因为这场胜利就成为下一个蓝营的救世主，其实解释过多。而且毕竟这次投票结果，蓝营里面候选人当中，票拿最多的是侯友宜，他拿了116万票，但是侯友宜跟韩国瑜都不会是救世主。我认为明年谁能够代表国民党用团结的姿态来竞选总统，那个人才会是这个阶段蓝军的救世主。现在来谈这个问题还太早了。
嗯，好的，谢谢两位来宾，东宁。
好的，我们马上来接听一些网友们他们的反应哦，然后再请我们的特派员还有两位来宾来做个简单的一个回应。夜空孤帆这位网友他说，中选会台湾的中选会必须要立刻重组，因为他认为这次选县市长议员还有10项公投案绑在一起投票，弄得人民投票耗时太长，很多人都来不及投票，有些地方甚至这边开票那边还继续的投票，严重的践踏了选举的公平，难怪台北的丁守中会要提告，这是夜空孤帆的看法。另外还有位陶章这位网友他说，民主就是民主，不要说选出来的结果不合你的心意就指责为中共渗透什么的。他相信民主的本质就是每一个公民对生活的感受，如果民众要勒紧裤带跟你玩意识形态就是民主，这情况是不是符合现实的？这是陶章的看法。因为这个夜空孤帆提到了这个中选会的情况，我们这个大选特派员许宁在台北直接采访他有最深的感触。很快的，请许宁为我们介绍一下这一次公投出现的一些所谓这个网友说的混乱的情况，不晓得国际媒体是怎么看的，很快跟我们介绍一下好吗？许宁。
这次的 大选绑公投导致投票所出现了非常拥挤的情况，让日本媒体感到非常的诧异啊。日本的产经新闻的新闻标题说，台湾地方选举混乱及投票所仍然大排长龙。报道中也提到说，这种边投票边开票的情况是否影响到了民众的投票动向，引发了各界的这种质疑。那另外呢，在这次大选绑公投的十项公投案中，有两项跟日本有关的议题，例如啊，其中报道的是，其中一项案子是询问选民是否同意禁止开放日本福岛三一核灾地区，他们的农产品与食品进口。那我们知道这项公投案是获得了通过。另外一项与日本有关的提案是2020年的东京奥运证明公投，询问选民是否同意以台湾的名义参加奥运活动，这项公投案没有获得通过。那朝日新闻说，这个东京奥运证明公投有可能影响选手比赛的未来的参赛权，因此会给东京奥运造成影响。那另外西方媒体主要关注的议题包括蔡英文辞去民进党主席，国民党在这次选举中大翻盘，这是否能让台湾在今后与中国大陆的关系变得比较密切，而且同性婚姻问题在这次公投中遭到了挫败，也是西方媒体主要关注的。
好的，既然这个许宁他提到了这个大家对公投的关注，我想今天节目进行到35分了，我们就直接我们来介绍这一次台湾的九合一地方选举同时合并举行的也有十项公投案，这也是国际社会跟这个两岸的民众所共同关注的。那我们就请导播放一下图卡，很快的我们就来介绍一下这次台湾九合一地方选举所合并举行的十项公投究竟投出来的结果是怎么样。那十项公投包括总共有十项，第一项刚才也提到，就是国民党有提了三项，第一项是反空污公投，另外一项是反燃煤电厂的公投，还有一项刚才许宁提到这个反日本核食，这三个由国民党所提案的公投都是通过的一个结果。那么刚才许宁也特别提到，其实这次大家最关注的就是2020年东京奥运是不是要用台湾为全民申请参加所有的国际运动赛事，还有东京奥运这个部分呢，是这次公投的第13案，这个部分出来的结果让大家关注是不同意的，也就是多数的台湾民众是不同意用这个东京奥运台湾证明的这项公投是闯关失败的。那另外也有五项是有关于这个保障同志婚姻的这个公投啊，那么结果是反同性婚姻平权这个部分的幸福盟所提的三项公投是过关，但是由这个平权前夕彩虹起义比较挺同的这个单位所提出的两项有关于婚姻平权的公投案其实是遭到否决的。那么还有一项是以核养绿，是否同意废除将来在114年之前全部停止运转核电厂，这个条文是不该废除呢？这个以核养绿这项公投是第16案也是通过的部分。刚刚介绍的是这一次九合一选举同时进行的十项公投案的结果，当然大家最关注的还是这个东京奥运的这个部分哦。当然这个是直接是牵动两岸关系的，那么国台办有一些说法了。我想先请教在台北的范世平教授，您怎么看这一次十项公投案的一个结果呢？范世平教授。
对，的确就是说看出来台湾的社会是走向一个比较保守的一个态度啊，这回到同性恋的问题，一般上台湾应该算是整个亚洲对同性恋是最友善的地方，但是对于这次的这个公投没有通过，我想对于台湾的很多年轻人或者一些同志团体，他们是觉得很挫败。那也看出来台湾社会大概是觉得如果另立专法应该是可以接受啊，但是呢对于这个公投的这个题目大家是比较保留啊，特别是有关于这个婚姻的问题。那当然就是说有关于这个冬奥证明啊，大家也是因为担心会不会造成台湾的运动员啊在未来参赛受到影响，所以我觉得这次有关于在统独的议题上大家比较保守，另外在同志的问题上也比较保守。那相对来讲，大家在讲有国民党提的案子呢，大概因为我想也是跟这次选举结果有关，就是对大环境来讲对民进党的不满，所以大概国民党的案子呢都还比较顺利的通过。那我刚才讲过这个东西对蔡政府来讲包含核实的问题，他要怎么样兼顾台日关系，然后又要顺应民意的这个发展，我觉得这个的确是进入一个困难。不过我必须要讲，就是说，台湾的选民，我觉得是非常非常的残酷了，可以这样讲，就是他对于这个，我们看2014年， 这次的情况其实跟2014年的结果是很类似的，就是2014年民进党曾经是大胜啊，大胜曾有13席的县市长，国民党胜6席，因为那时候大家可能对马英九的执政不满，所以给一个非常严厉的一个惩罚。可是到这次呢，大家对蔡英文也是一个很严厉的，有过同样让民进党只剩下6席，跟当时2014年的国民党是一样，都是6席。也就是说选民是对于政治人物啊，你的反应你的表现不好，我们是毫不吝惜的用一个最极端的方法不让你们有苟延残喘的机会，就是给一个致命的一击。我觉得是这个台湾选民结构一个让我觉得很特别的地方。那另外当然就是说选民的赏味期限越来越短，你说蔡英文才2年老百姓就不耐烦了，可是马英九时代至少还拖了6年，他第一任的时候呢4年，后来连任一直到他第二任的第二年，所以他起码到了6年之后他的赏味期才结束。可是现在民众的耐心越来越短了，我觉得台湾的政治人物要小心，就是说那个浪来得快去得也快，所以国民党这次虽然大胜我们必须要讲非常不简单，但是民意真的是如流水，而且这个流水如浪潮一样很快来很快去。
好的，非常感谢范世平教授。事实上这一次这个2020东京奥运台湾证明的公投哦，北京也是非常的关注，所以在这个公投案的结果出来之后，民众选的是不同意之后呢，我们看到国台办的发言人马晓光啊，马上就自己做出解读，认为说这是搞台独是注定失败，他把这个公投证明这个结果直接就连接到这个统独的议题，认为说这个解读成是台湾民众用这个参赛人的权益来做一个赌注，是不受到大多数台湾人民认同的，而且就是台独未来是注定失败的这样子一种解读跟说法。这是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对于这一次台湾九合一选举还有公投这项证明公投失败的一个诠释跟解读。不过台湾的陆委会当然是做出了一种回呛跟不同的说法，我想请我们在台北的特派员许宁为我们介绍一下台湾方面台湾当局陆委会是怎么样回应这个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把台湾证明公投这样的结果解读成是搞台独注定失败呢？许宁。
是东宁，陆委会在今天下午呢发布了一份声明，他说台湾的地方选举和公民投票是台湾的内部事务，投票结果展现出台湾民主政治的成熟发展，陆委会认为这是台湾民主价值的核心，中国当局应该尊重并且正确的认识，切勿涉入台湾的内部事务以及刻意片面的政治解读台湾人民对两岸关系的期盼。陆委会说这将误判未来台海情势的发展。陆委会还强调呢，台湾政府坚定维护台海的和平统一现状，捍卫国家主权的立场一贯，这是台湾人民的共识，也是国际社会的期盼。陆委会呼吁中国当局务实面对两岸现实，任何对台湾地方政府、台湾民众的统战操作与分化，都无助于两岸的良性互动。只有在不设政治前提的这种沟通以及交流，才是化解分歧、增进两岸民众福祉的正确做法。这就是陆委会今天下午的回应。
好的，非常感谢许宁的介绍。我想继续请教台北范世平教授，那么这次的东京奥运证明公投当然触碰到了最敏感的这个两岸还有统独的神经，那么你怎么看对岸国台办把他这个结果诠释为说未来台独的势力是受阻的，是一种挫败，可能就是台独势力等于是受到一次很大的打击，你怎么看这个两岸在这个证明公投结束之后各自的诠释呢？范世平教授。
这次的公投我们看到它背后的力量当然很多了，包含像纪政啊这些是属于运动界的，但是包含像以这个民事公司这个郭蓓宏董事长他的喜乐岛联盟啊，事实上这个也是一个比较独派的团体，他们在里面也扮演了非常关键的角色，还有包含像其他的台独团体啊，他们一直认为就是说蔡英文政府上台之后呢，在国会全面过半，那现在中美又是这个贸易大战，那整个大环境国际情势对台湾相当有利，所以他们认为这一次呢其实是应该可以在这个特别是东京呢奥运呢，这个日本跟日台关系也很密切啊，台日关系密切，他们认为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啊，就是呢不要再用中华台北了啊，用台湾队来参赛。所以我们知道这个背后大概是这次整个独派的大集结了，所以我想中共也非常紧张，因为 虽然这个公投的结果这个不具有拘束力啊，而且蔡英文政府呢，事实上对于这个东澳证明的运动，采取的是一个相对保持某种距离啊，不愿意介入啊，那也不希望因为这个运动引发台海的一个紧张。啊，但是我们看到中共其实是非常关注这个公投的，那结果我认为是符合中共的期待的。那我觉得中共现在这是对于台湾的这个是选举结果，我相信是相当满意的，因为国民党不管怎么样，他是承认九二共识的，那跟中共呢基本上是有一个共同的语言。那这次有15个县市能够获得大胜，特别是南部的高雄，让绿地变蓝天。那我相信中共一定会对内宣传，你看就是蔡英文政府呢不得民心，那台湾的民众大部分都是接受所谓的国民党的这个九二共识的。那我觉得这也没有什么不好，因为让中共觉得这个用和平统一还是有希望的嘛，否则的话，如果每次都让中共觉得和平统一无望，那最后只能动用武力统一，我想对台湾也是不利的。让中共觉得你看啊，台湾民众还是有人站在支持国民党的政策，是对九二共识是并不排斥，那我觉得也是一个对台湾来讲也不失是一个比较一个健康的一个发展。所以我觉得总的来讲，中共一定会利用这一次的国民党的这个大胜呢，就对内做强化宣传，特别是现在中美这个处于一个对立的状态，那川普政府又不断的拉拢蔡英文，把它纳入了一个印太战略。我觉得这点也可以作为中共跟美国叫板的一个工具，就是说你看吧，你一直把蔡英文政府当作你拉到你的这个印太战略来对抗中国，那我现在呢，你看台湾的民众反而是要希望跟中国大陆会保持某种关系，一直支持国民党，那拒绝了这个美国。我想这个东西某种来讲，对中国来讲也是在中美关系上，他认为是一个大的一个突破。
好的，感谢范世平教授请教在伦敦的陈以信博士。这次的东京奥运台湾证明公投，刚刚那个范世平教授不只是北京紧张啊，其实上华盛顿美国也非常的紧张，所以我们看到在公投之前，其实美国国务院也有出来重申一中有一些相关的说法。想听您评断的是这个美国在这个选后的一个角色，包括刚才范世平教授提到说北京他这次可能会利用这国民党大胜来大做文章，作为他自己统战的宣传。那事实上海峡论坛上个星期的这个来宾也曾经提到过，他认为说在目前美中对抗的这种格局之下，台湾这次选举的结果很重要，那国民党会不会成为美中对抗这样的格局之下倒向中国的第一张骨牌，这是我们上周一个来宾的说法。那不晓得您怎么看美国的因素还有国民党大胜可能被北京所做下来的解读和诠释？陈以信教授。
是的，刚才我对于你们所谈到大陆会对这次选举结果的解读，还有未来行为可能举动上面的预测啊，我大致是同意的。但是美方的部分我的看法会有一些不同。但是我首先要说，这一次的公投啊，其实尤其是针对东京奥运台湾证明的这一个公投，它可以说是奥运务实派跟台独理想派对决的一个指标啊。那所幸这一次的对决结果是务实派居多，那多了大概100万票，暂时解除危机。可是不要忘了，这次公投也显示台独理想派也有470多万人哦，所以明年总统大选的时候，我相信还会提出类似的公投案来伺候。而到时候，由于是总统大选，由于涉及到主权的议题哦，到时候争议可能会更大。那我必须要说，这一次冬奥证明的这一个公投案，事实上它违反了美国它希望维持台海现状的一个政策。因此，媒体有报道啊，美国在台协会理事主席莫健月初来到台湾的时候，曾经亲口对蔡英文总统表示说，美国对这件事情帮不上忙。我认为这是一个很客气的说法。事实上，我认为美国非常在乎这件事情，因为他们有曾经处理过2004年台湾公投榜大选的经验。那个时候，台湾提出防御性公投，结果成为美国总统小布希跟大陆国家总理温家宝共同批评陈水扁的一个理由。所以这一次如果冬奥证明的公投通过的话，很容易会被外界视为是台湾在主动挑衅大陆，而蔡总统维持现状的一个承诺会被质疑，相对的美方的政策现行政策也会受到冲击啊。那刚才谈到说国民党这一次胜选会不会成为倒向中国大陆的一张骨牌啊，我 并不这么样子来看，因为这一次的选举在我们刚才所分析，虽然两岸因素有发挥，但是主要是在经济层面，不是在政治层面。台湾人民对于经济层面跟政治层面的这个反应其实是有极大的不同的，所以说这一次地方选举显示台湾希望在经济上面两岸之间的经济往来能够恢复，不代表在政治上面会有更多的一个突破的可能哦。所以说如果国民党的县市长他们都回复到九二共识、一中各表的既定的立场的话，那么其实你也无法认为未来国民党在这样子的两岸立场上会有太大的一个转变。倒是美国方面或许针对明年的总统大选，他可能会由于这一次选举结果的一个显现，他对台湾民主的尊重，所以明年他会采取一个更客观、更中立的一个立场，采取一个更平衡的一个做法，这是我认为可以预期到的。
好的，非常感谢陈以信博士分析了这个美国的一个立场。我在这边也要补充一下，这个美国国务院这一次在九合一选举之后呢，是祝贺台湾再次完成了民主选举。那么美国国务院发言人也引述美国副总统彭斯日前的谈话，重申美国在持续尊重美中三个公报和台湾关系法所反映的一中政策的时候，美国始终相信台湾所拥抱的民主可以作为所有华人展现一条更好的道路。这是美国对于台湾这次九合一大选做出一个正式的声明。那我想请教的是，在台北为我们采访这次大选的大选特派员许宁事实上谈到这个台湾的这个民主展现，台湾的这个公投所做出的民主实践，究竟对这个对岸有什么样的启示？如同这个彭斯副总统所说的，是不是给华人展示了一条更好的道路呢？我知道这次你在台湾采访大选也接触了很多在台湾官选的大陆的民主人士跟民运人士，跟我们介绍一下，很简短的介绍一下他们的想法、他们的说法，还有他们是不是认为这一次看到台湾可以用人民手中的选票决定自己的未来，有什么样的心得呢？徐宁，很快的介绍一下。
有一些在台湾的中国民主活动人士认为，台湾的民主选举证明华人社会也可以普选。那这次有一名来自江西的现在他正在台湾寻求政治庇护的民主活动人士，他叫温启峰，他对美国之音说，台湾的民主是自由公平的，而大陆人民从来没有看到这种场面，以及其中体现出的自由民主和人权的普世价值。我们现在就来听听温启峰他的这段讲话。
所以台湾的选举对我们这些中国政治异议人士以及推动中国政治民主转型的人是非常重要的，这个是非常的能够体现中华民族也可以实现民主普选，而不是中国政府所说的中国大陆不能普选、不适合普选。中国政府说，中国大陆如果一普选，整个国家人民都会乱，其实不会。
这次呢，还有一些是专门来台湾观摩选举的参选团，这些民主活动人士认为，台湾的民主已经逐渐的成熟，本次选举呢出现了超越蓝绿的竞选主张，但是呢他们还是认为中国时刻正在干预台湾的政局，台湾选民在超越意识形态的同时不应该忽略其中的中国因素。
好的，非常感谢许宁的介绍，也把时间交给了台北中广新闻网的主持人叶博弈。博弈，
好的，简单请教一下范世平教授，就关于这次这个证明议题，其实很多人把它当做统独公投来做，所以当这个出炉了以后呢，网络上支持这个证明的一片哀嚎，就说以后请叫我中华台北人，请叫我中国台北人，就是说甚至叫我中国人。反而就是说，这个另外再结合这个政治来看的话，就是您刚刚提到台独，他们这些势力所积极就非常讨厌的柯文哲跟韩国瑜都当选了，那么真的有这么大的冲击吗？真的把它当统独公投来看吗？
我觉得把它当统独公投可能有点过头了啊。当然我们知道，就是说一些支持台独的或支持独派的人士，他们的确是把这个公投当作是未来台独公投的一个检验嘛， 检验石吧，啊，来做试试看，试水温吧。那结果，而且他们本来，我个人认为，其实很多人认为这十个案子大概只有这个案子比较有可能通过，因为他在整个媒体上的效应是最大的。其他的案子当然也有的媒体报道，但是不如这个东澳公投来的盛大。另外，它还有国际的因素，就日本也有一些人是支持的啊，比较有台人士支持的，但是没有过，那的确是让他们觉得非常的失望了啊。那我必须要讲，就是说，柯文哲跟韩国瑜当选是不是符合对岸的期待？我想韩国瑜绝对是啊。那韩国瑜今天也特别表达说他支持九二共识嘛。那我相信接下来他可能就会去对岸去洽谈一些陆客来高雄或者是这个货物送到中国大陆去的这些问题。但是我也必须要提醒啊，就是说，这是很多东西是一个过于不及都不好。我们看到2008年马英九当选，当时大家为什么支持马英九？是因为陈水扁的八年两岸关系是紧张的，但是后来陆客来的太多之后呢，一条龙的问题引发了后来的太阳花学运。所以我觉得，如果高雄未来太多陆客，或造成民众的一种，这是一种反弹啊，因为陆客可能不定的是完全有些不定的是工作性比较够，会不会引发反效果？我觉得这还必须要值得观察。
嗯哼，好的，谢谢范教授。那么陈以新博士，简单请教您，您觉得是不是所谓的进步派跟理想派对于台湾社会的描绘错误？
我想他们对于台湾社会的掌握都有一定的程度啊，因为这一次公投结果是570万对470万啊，其实相当明显的民意的支持啊，所以说也不能够说彼此错，只是说彼此都还在努力当中。我想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辩论，台湾人民也不断的在这个辩论当中寻找更好的一个定位啊。我觉得这是一个无论如何这一次的选举结果在公投的部分是一个大家的集体的一个反思哈。但是我必须要提出来一个批判的看法，就是我认为这一次公投的整个实践结果可能是有负面的示范教育，原因是在于就是说，东澳证明的公投结果还没出来的时候，政府就已经表达他不会去执行这个公投的结果。那国民党所提出来的几项公投虽然都获得了同意，但是你也可以预测未来政府大概不会照公投结果的方向去做。换言之，公投的结果跟未来施政的方向是断裂的，是没有连结的。所以这样的一个公投的实践对台湾民主是不是正向的帮助，我是相当的质疑的。
嗯哼，好的，谢谢两位来宾，董宁。
好的，我很快念三位网友的评论哦，就请两位来宾跟我们今天的节目进行大约一分钟的总结。竹溪旭化这位网友他表示哦，这次台湾选举和公投的结果说明操弄统独还有政党恶斗是不得民心的。台湾是华人世界的民主之光，不能经济停滞，民生凄惨，要把经济放在首位，才能够更好。那么另外一位玉玺这位网友他说，台独其实是一个伪命题，民进党需要反思自己是不是被中共给套进陷阱了。台湾要免于中共的干预，现阶段最好的方法就是强化民国独立于中共政权的现状。民进党要改国号在现状上并不可行，蔡英文就是这样，既丢了统派又丢了独派。还有一位 Dudley Fong 这位网友他说，台湾统独的民意啊，其实就像墙头草，没有理想生活方式和价值观的民主只是不堪一击的民粹，只有想清楚了统成什么国家，独成什么国家，能符合最理想人民的生活方式，人民未来才有方向。我想请两位来宾各一分钟哦，针对这个台湾未来的前途还有可能这场选举结果牵动美中台关系的部分跟我们做一分钟的总结。先请在伦敦的陈以信陈博士，很紧要的。
好，这一次选举结果显示啊，台湾多数的民意希望两岸的经济关系得到改善，蔡总统应该要认真倾听人民的声音。选后的局势，民进党内可能群雄并起，蔡总统明年连任选举可能会出现党内的竞争者，台湾的政治局势会重回2005年的格局，国民党地方包围中央之后有赢得总统大选的可能。如果蔡政府不能够在一年之内扭转局势的话，那么明年如果国民党能够出现团结的组合，重返执政的机会会大幅的提高。而两岸关系近期之内不会有明显的变化，但是希望蔡总统可以选择回应民意。美国对于选举公正表示肯定，这是好事。我认为明年美国将会采取中立的立场。最后，我认为这次选举不是一人一党的胜利，是人民的胜利，台湾民主的胜利。1000多万人在太阳底下排队一两个小时，这是值得全世界敬重，值得台湾人骄傲，值得华人世界骄傲。
好的，非常感谢陈以信博士。范世平教授，你有40秒，谢谢。
好，我想蔡英文政府现在面临的是2014年国民党的一个情况，就是九合一地方选举失败，但是当时国民党呢没有锐利的这个改革改变，结果后来造成2016年这个朱立伦也落败，所以我觉得蔡英文如果不能趁这段时间做改革，可能他也会面临到国民党一样的重蹈覆辙。那我们知道蔡英文他本身也是个比较固执的人啊，所以我觉得会不会改变，我觉得还要再观察。
嗯，好，谢谢两位来宾，大家好好的收拾心情，明天又是礼拜一了，大家这个开心的该上班的上班，该上课的上课，谢谢大家。
这就是民主的常态，非常感谢博弈，也感谢在台北的范世平教授，更感谢在伦敦参与我们这场讨论的前国民党发言人陈以信博士。来宾和网友们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那么来不及观看或参与我们今晚讨论的听众和观众呢，可以收看我们在脸书还有 YouTube 上的视频，并给我们留言提供海峡论坛的建议。我们的网址是 facebook.com/VOA China 以及 youtube.com/VOA China。那么明天星期一 VOA 卫视的时事大家谈呢，我们要继续的跟大家深入来探讨台湾这一次九合一选举结果的后续影响，请你一定要按时锁定，也别忘了收看下周日晚9点到10点的海峡论坛。我是樊东宁，祝各位晚安，我们下周日同一时间和您再会了。
美国之音周末专辑每周六播出2小时，第一小时的节目由美国万花筒和创业，第二小时将继续播出地球村落以及美国之音深度报道，敬请关注。